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环游世界120》，我是纪晓英。最近呢，也不知道是在水逆还是怎么的，然后呢，这个很多事情就会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这样子，然后中间会出现一些状况跑出来，然后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很多计划好像跟我原来想的不一样，所以我就最近就会有一点点，你知道，就有一点宕机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我要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好好的来讨论一下，然后再加上啊，我觉得现在就是会让大家有非常多讨论的，应该就是旅行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发现说，我有一些朋友啊，在这个一解封之后呢，马上就飞出国，然后飞出国呢，也都去了很多地方，尤其是欧洲国家，就有一些朋友呢就飞到欧洲去了这样，所以我也觉得说，真的有一种解封的感觉。虽然不过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朋友还是都比较保守一点的，像有很多的一些大哥大姐啊，原本就退休生活就常常参加一些旅行社的旅行团，然后也有蛮多人就还是在用观望的态度，所以现在大概呢，国内旅游也是相当夯的这样哈。好，那讲到了这个旅游，我们就必须要讲到了饭店住宿这件事情。我不晓得大家对于住宿的要求是怎么样。我听过蛮多长辈就讲说，都清气的喝哈，卖太贵，不要太便宜。那其实住宿这件事情是这样啊，不管你去哪一个国家，你在台湾也是一样啊，你要很俗的也是有啊，你要很贵的也是有啊，它的贵跟便宜呢，有可能价差一差就差好几十倍也是会，但是基本上呢，台湾的这个国内旅游的住宿普遍来说的确是高了一些。如果以同等级这样的价位来说，比如说一个人大概要1000到2000一个晚上这样的价位来说，因为台湾最多大概是这个价位，然后你在国外可能住的饭店，它能够提供的服务跟等级跟那个状况可能都比台湾好很多，所以很多人也因为住宿的这个成本太高，很多人就觉得说，那我干脆我就不要选择在国内旅游，我当然就选择国外旅游。这个之前的在网络上的讨论也非常的多，很多人说去澎湖不如去冲绳，感觉还是有出国的感觉。对啦，有讲日文的感觉就感觉像出国嘛。所以这个大概是我觉得台湾的旅游业，我觉得有很多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大刀阔斧的改变。原本是想说利用疫情的这段时间，后来我发现好像做的好像没有什么差，还状况还更严重这样，这是我的感觉啦。那当然我相信很尽心尽力努力的业者也是有，不过我觉得真的还需要有人，就是有人推一把这样。 好，那讲到了这个旅游的旺季，因为我们毕竟经历过那么多年的疫情，然后现在真的可以说是一解封就整个就很旺嘛。那大家去住那个饭店的时候啊，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些饭店的禁忌，比如说你在住旅馆啊、饭店啊，饭店里房间里面所准备的东西，有什么东西可以带，什么东西不能带，然后很多人呢就会顺手牵羊。那有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你自己顺手牵羊了，我觉得勾扎西带这个事情比较会发生啊。现在你还跟我讲说饭店里面的浴巾毛巾可以带走，我就真的很不能接受但是还是真的有很多人，然后饭店其实站在一个不得罪客户的立场，即便你把他的毛巾浴巾都带走，他也尽量的不要想成你是顺手牵羊，都会想说你忘记了，然后去追讨回来。那这个是饭店的部分，有一些是民宿的部分。因为我有参加一些就是这个饭店啊、民宿啊这些社团，然后我看到了很多的纠纷。那我发现民宿的纠纷好像是最没有办法 这公亲哎，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就是根据饭店业者他们所做的统计，在房间里面，在 hotel 房间里面呢，最容易被大家顺走的东西有哪些？就是最容易被大家拿走的东西到底有哪些，什么东西可以拿，什么东西不能拿，饭店里面有哪些东西可以用，哪些东西不可以用。好，我今天都要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首先呢，通常你如果在三星以上的饭店等级的话呢，大概房间里面都会有 mini bar。 那 mini bar 呢，就是它的那个冰箱里面会有一些饮料啊、酒啊、小瓶的那一种。我觉得以前大概二三十年前，二十几年前，对，二三十年前，那个时候的 mini bar 啊，它里面的那个饮料啊、酒水啊，它的酒都是那种有点像样品酒这样小小瓶的那一种，有没有？可是呢，随着那个时代的变迁，现在啊，在那个 mini bar 的冰箱里面呢，它的酒通常都是一整瓶的啤酒，好，然后或者是呢，冰箱会里面放的那个酒水会比以前我觉得都好很多，就是变得比较大瓶这样。然后这个 mini bar 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是免费的，哪些是要付费的？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必须要付费的，譬如说酒类的东西。好，那只有部分的饭店业者会说，除了酒之外其实都可以免费，比如说可乐啊、汽水啊，然后什么可尔必斯啊这一种。但是这个是针对在台湾的状况而言，如果你是到国外，比如说你到欧洲啊、美国啊、澳洲啊这些地方、这些国家去旅行的时候，其实 mini bar 里面的东西，即便它是可乐、什么雪碧啊、然后七喜啊、芬达这一种，它也是要付费的。而且呢，它会有一张就是那个叫做价目表，通常都会放在 mini bar 的上面，那么上面又写了密密麻麻的字，哦，什么酒多少钱，然后可乐多少钱什么的。那他只要有讲有贴上这一个 menu 的话，其实基本上都是要付费的。好，你不要想说哦，就吹大家别来啉。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你要保持一个概念，很多的阿公阿嬷，咱若要出门的时阵，咱有一个概念，你去住这个饭店的时阵，进去那个房间的时候，入去房间哦，你看到讲内底迄冰箱啊、是橱啊、吼橱柜里面啊，有放会当食、会当啉的物件，只要唔是咱家己炸起的，你拢爱小心，都要小心，它有可能都是要付费的。你简单的概念这样讲就对了。好，好，那你一定会想说，那我到底知不知道它可不可以吃、可不可以喝？就简单呢，如果你是到国外旅游，你是跟团的话，直接找导游，好，找你的领队。去问他说这个是可以喝的吗？那如果国内的话，直接问柜台。好，大部分的柜台应该都是电话拿起来按9或按0嘛，对不对？他上面都会说柜台直播的那个代号是多少，直接问清楚，这样才能够避免说不小心去人家吃到去喝到。啊，如果真的不小心吃到喝到也没有关系，我就付钱就好了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你不想付这个钱，外面买一瓶可乐要20块，但是在房间里面喝一瓶可乐要50块，那你当然我就去外面买就好啊，没错啊，的确也是这样啊。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去付到这笔钱的话，很简单，就是直接问清楚，不要怕，别怕拍摄，好，你也怕拍摄哦，怕怕就不会定。好，好，那再来呢，这个是 mini bar 的部分。那房间里面的备品到底什么可以拿，什么不能拿呢？基本上哦，盥洗用品都是可以拿的。什么叫做盥洗用品呢？比如说他帮你准备的洗发精啊、沐浴乳哦，那种它就是那种一次性使用的包装的那一种。那有一些呢，这个饭店啊，它会准备小罐的包装，就很小瓶，有点像药水瓶这样子。通常如果是像这样的，基本上它就是大概也是一次性的使用，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可以带的。如果不能带，它会特别的告诉你。比如说像日本很多的饭店啊，它里面使用的那些洗发精、沐浴乳，它都是大瓶装的，好，按压瓶的那一种，那个通常呢，他们也都会固定在那个浴室里面，就是你没有办法轻易的拿，你没有办法轻易的取用拿走的那一种，就是让你带走，那个基本上都是不能带走的啦。当然你如果说你要硬要把它那个有没有那个抽压瓶啊、吸管插 拔起来还是可以带走，没有错啊，因为这个就红军筑薄红修修林啊，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哈、哦。我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他如果是用那种大瓶的按压瓶，通常那个都是不能带的。好、哦，它就是接续性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好、哦，所以你要去分清楚说它的包装是怎样。那如果你真的还是搞不清楚，没关系，出国就问你的领队。然后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麻烦请直接问柜台哈、哦，问清楚，这样子的话才能够避免一些误会。这样哈、哦，那这个东西可以带。然后再来呢，牙膏、牙刷这种东西，因为在饭店呢、啊，其实现在为了环保的关系，很多饭店他们都绿色环保，所以他们不会提供那种一次性使用的备品，比如说像牙刷啊这种东西，牙刷啦、刮胡刀啊这种东西，但是。在台湾我觉得绝大部分还是都有，那即便你可能在欧洲啊，在日本啊，像你去欧洲美国它是不会提供这种东西的、哦、那亚洲的国家、哦、比如说我们去东南亚国家，比如说我们去日本去泰国，有的他会在他的柜台有准备，就是万一如果你真的忘了带，你可以跟柜台取用，他就不是每个房间都会付的、哦、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像这种牙膏牙刷这种盥洗用品啊，我觉得是可以自己带的啦，因为为了环保、哦、才不会产生那么多一次性使用的垃圾这样。所以如果饭店里面他有准备牙膏牙刷，基本上都可以带走，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带走的，就是毛巾跟浴巾。你有没有发现呢、啊？饭店里面的毛巾跟浴巾几乎都是白色的，然后它的床单啊、枕头套也几乎都是白色的。为什么都是白色的呢？一来就是脏了可以看得很清楚、哦、然后我觉得可以让防务人员啊，就是真的会确实的去做一些清洁的工作，然后也会让那个客人，就是让那个住客住户，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他到底有没有换床单。哦、这个就真的没有办法骗人了、啊、好不好。那像这个床单啊、枕头套啊、然后毛巾啊、浴巾啊，这一种都是不能让你带走的，但是有一个除外，因为有我也发现有一些饭店它使用的是一次性使用的毛巾或一次性使用的浴巾，那个通常都很薄，它就是比较厚一点的那个纤维去制作的，那一种的一次性使用的那一种大概拆开以后它没有办法再恢复正常，那个是 OK 的。但是有人会想要带一次性的毛巾跟浴巾吗？我想应该也没有吧。所以呢，如果它是那种重复性使用的要洗过的那种毛巾浴巾，基本上都是不能带的。早期台湾人刚可以好几十年、哦、然后台湾人刚在流行就爆发户很多的那个时代，很多人到欧洲去旅行，到美国去旅行，到国外去的时候，把人家那个什么浴巾啊、毛巾连浴袍都顺走的也很多、哦、所以在那个年代有很多国外的饭店他们就直接不接台湾客、哦、就如同现在有很多的国家来说，他就是有很多的国家来说他可能不接中国客一样的道理，就是都必须要经历过那一段的阵痛期这样。好，那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在房间里面或饭店里面有很多一次性使用的盥洗用品，比如说那个洗衣袋，它那个洗衣袋啊，可能大部分都是比较厚一点的塑胶袋，然后还有一些一次性使用的室内拖鞋、哦、然后这一种呢大部分都可以带走，我觉得越高级的饭店它室内拖鞋越舒适，但是那个也都是一次性使用的。可是如果有很多的温泉饭店，它的拖鞋不是一次性使用的、哦、因为它你可能常常要穿着它去饭店里面的大众浴池去泡汤，它会使用那种重复性使用的拖鞋，那个是不能带走的。那如果是一次性使用的，不非温泉饭店所提供的那些有一些一次性使用的拖鞋，基本上是可以让你带走的。好，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有一个概念，房间里面冰箱里面的东西并不是每一种东西都免费，最安全的就是先问过。好，然后再来就是除了酒之外、哦、应该绝大部分有一些的比如四星五星以上的饭店它真的是会提供这样的东西给你吃。比如说我也曾经住过，不要讲饭店，住过一些民宿，它就会提供一些糖果、一些饼干啊，然后泡面啊、小面包啊，然后咖啡机啊，然后饮料机那一种，它会24小时的供应， 就是他会在那个公共空间里面，然后他也会告诉他的住客说，哎，在这个公共空间里面这些零食饼干泡面什么的，如果有需要的话欢迎取用这样。不过我还是会相信说，我们台湾人其实基本上我觉得素质都是蛮高的，不会因为说一边钱就使命吃使命拿这样子，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啦。有一些饭店呢，他会在房间里面还会准备闹钟，准备浴袍这些东西，请你也不要把它顺走，因为你把它顺走之后，顺手牵羊顺走之后呢，你一定会接到饭店的电话叫你归还，要不然就是叫你付费。所以呢，在房间里面最容易被顺手牵羊的物品呢，都是一些很容易带走的东西，比如说床边的闹钟，然后还有浴袍，再来就是浴巾、毛巾，这些基本上呢，只要一做调查都会发现这些东西都很容易被顺走。那旅客们也不要认为说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因为按照规定，业者是有权利要求住客归还或付费的，如果你带走人家这些东西的话。好，因为通常啊，不能拿走的东西一旦不见了，所有的房务进去整理房间的时候，他们一定都是先检查不能带走的东西，一检查他就会知道说，哎，这间房间是哪一个人住的。如果你是自由行，当然一定会登记嘛。那如果你是跟团的话，基本上呢，名单也都事先就已经顺得非常清楚，他就会直接找这个旅行社。好，所以大部分的房务都会一一的检查什么东西不能带走的被带走了，然后什么东西是可以带走的要补的备品，都会第一时间进入到房间要整理的时候，都会先做这个部分的清点跟检查，因为这样子也可以减轻一些房务工作上面的一个压力。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在那个住饭店的时候啊，把饭店里面的东西拿走啊，神不知鬼不觉，绝对没有神不知鬼不觉的这件事情。我曾经听一个朋友呢，担任那个领队的朋友跟我讲过一个比较夸张，说他在带团的时候最夸张的就是，他说好几十年前，我就说那个时候台湾暴发户非常多的时候，台湾人当当经济起飞的无尽的时阵，就很喜欢出国旅游嘛。那到了那个欧洲的时候呢，曾经顺走房间里面的什么东西，你们想都想不到。因为在那个欧洲国家，就是你到那个欧美国家去的时候，他们很喜欢，台湾人很喜欢住这所谓的五星级饭店，不是星级，是真正五星级的那种饭店哦。那他的房间里面，他们会有一些装饰品，比如说会有一些油画啊，然后有一些摆件啊，这种来当装饰品。然后在那个时代啊，好几十年前的那个时代呢，台湾人真的是会把人家那个顺走最夸张的东西，就是房间里面的油画，把油画顺走。哎，天哪，我听到以后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这个真的确实就是发生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说真的很不可思议，然后呢，一坐上游览车要准备出发的时候，马上就接到饭店说某某某某房间的油画不见了，然后一问呢，就也不能够，也不好意思的直接说你是不是偷走东西什么，当然不能这样，因为顾客一定会生气嘛，贵宾们一定会生气。所以呢，就说是不是有忘记拿回去的东西啊，然后就慢慢的引导他，然后后来呢，把真的就是那个油画就塞进那个29寸的行李箱里面，然后就真的从那行李箱里面呢看到那幅油画，然后归还之后这件事情才结束。要不然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啊，饭店也是有权跟你来追讨，然后要求赔偿的损失的，而且不只是那个油画的价值而已。所以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希望现在应该是没有这种事情啊，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下次去住饭店的时候，请搞清楚，有些东西是可以拿的，有些东西是可以让你在当场用的，有些东西是不能够顺走的，好不好？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然后我们也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要不然尤其是这种事情如果在国外发生，真的超级超级的尴尬。